很久没有讲部落格相关的话题了，今天呢，我们来讲一点不一样的。诚如标题所讲哦，我想要讲各类型部落格主题的缺点。我们都知道部落格主题有非常多，理论上写什么主题都会红，红了以后呢，就会有很多好处。不过似乎好像没有人去谈一谈这条路上的坏处，所以这一集呢，我就要来挑毛病。也许可以帮助你在挑选主题的时候考虑进去。讲坏处的目的不是要吓你，让你打退堂鼓。你要想成说这是一种提醒，因为有好处就会有坏处嘛。那我们把坏处说出来，就看各位是否可以接受，然后做出一些取舍。因为每个人重视的点不一样，我就提出来给大家参考。这里的部落格呢，泛指中小型内容网站、YouTube 频道、Podcast 节目、社群贴文，或者是相关主题的社团、论坛等等哦。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创作者，这一集我所说的缺点应该都是适用的。OK，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每个创作主题的缺点是什么，当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美食、旅游、亲子、摄影、星座啊，这个创作主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我想任何人都可以朗朗上口说出一些创作的主题。我之前列了一张表，上面有三四十种，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所有的创作主题啊。不过我应该会讲到大部分最常见的创作主题，然后呢，会把一些比较类似的主题放在一起说。然后记得哈，我只说缺点，我就不说优点了，好吧？好，第一个主题我想要讲的是山西购物开箱或相关的主题哦。这个缺点就是说，一开始你默默无名，没有厂商会赞助你，所以如果你想要走这个路线的话呢，一开始你就要自己先花钱买东西来开箱啊，所以这不算是无本生意哦，除非你本来就很有钱，或者是很爱乱买。那就不算是缺点，因为反正本来就是你的生活嘛。可是如果你没有钱，必须节省的人，那如果你要创作开箱的话，你买的东西很可能就不是什么热门商品啊，或者是高单价的商品。那如果不是这些商品的话，就没有人要看。再来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你买东西来开箱，你的家里会囤积很多用不到的东西，就算是你到了后期有厂商赞助了，然后你为了接业配可能会做一些交换，可是你发现其实你根本就不太需要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家里就越来越多东西，然后呢你想说那要不要卖二手，可是你卖二手你又得花时间整理、拍照、上架、寄送，对不对？这个时间成本根本不划算。所以这个类别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开始你要花钱，到最后呢，如果你的流量没有办法跟上来的话，也就是你来不及业配的话，你很可能就是一直开箱一直花钱，所以算是一个进入门槛蛮高的一个类别。 OK， 再来讲一个类别是电影类或是影集类，日剧、韩剧什么什么的哈。这个如果你是写电影的话，我记得之前有专门讲一集关于电影的啊，写影评的。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说你有时间压力，因为你写电影的，你会收到很多片商的邀请去看媒体首映场。这个媒体首映场哦，通常就是抢先在正式上映前的一两天。那这个时候你表示说，你一看完电影你就必须马上写了，对不对？或者是在这个正式上映的前两天就写，大概的时间可能就是要在两天内或三天内赶快写出你的影评、观影心得。可是呢，你写的时候呢又不能爆雷，也就是说你有急迫的产文压力，可是因为你是影评啊，所以你当天下午或晚上，诶，你又被邀请去看一部你不是很想看的电影啊，所以一年365天，如果你是专业影评的话，你可能有300天都即兴阅都在看电影。当然这对一个爱看电影的人来说也许是好事啊，如果你觉得交通来回成本不是大问题的话，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帮你带来足够的现金收入。你能从片商那边获得的就是免费电影，也许限量海报之类的。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影评，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例如说开 YouTube 频道来赚钱。 电影有没有流量啊？绝对有流量，但是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去流量变现，而流量变现呢是很辛苦的。那另外就是说，你的 TA 哦，你的粉丝通常是不愿意花钱买资讯商品的，你同意吗？你想想看，那些按开影集的婆婆妈妈们，他们会花钱投资自己吗？还是他们只是喜欢看八点档，追一些艺人八卦？OK， 所以这一类别哦，电影啊、影视啊、影集啊，有流量，问题是你只能流量变现，然后呢，你的 TA 很可能不是有钱人，因为他们有时间去追剧。再来一个主题呢，八卦或是新闻啊，就是新闻时事，因为我觉得八卦跟新闻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差不多啊。哦、OK， 基本上哦，蹭时事、评论时事就是流量的保证，但是一样啊。你要用力的追求流量，然后再想办法流量变现。那你会吗？你会流量变现吗？你知道那有多困难吗？然后我差不多两个月前哦，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是我会员才看得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说，为什么我写文不蹭时事？然后我曾经也在 FB 上问过大家，因为纵使有流量，但不一定是你要的流量。好，还有不要成为随波逐流的人啊，容易被贴标签啊。人设很重要啊，真相跟眼见的不一定一样啊，然后如果不是自己专业的话，很容易言多必失啊，好，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答案，为什么写文不要去蹭时事。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提供了许多其他的答案哦。简单的说啦，蹭时事呢也许可以红得快，但是它不一定红得久。虽然红得快跟红得久并不太冲突，好，但是如果你只能选择一个当作红的大原则的话，我自己啦是会选择红的久。好，总之蹭时事在我认为啦，缺点会比优点多。 OK， 下一个主题，我把运动跟瘦身放在一起、哦、我觉得运动瘦身主题、哦、或是相关的、哦、最辛苦的一点就是，你够资格写吗？你的身材够 fit 吗？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变胖了，诶，你就脱离了这个瘦身的主题，对不对？你就不符资格了嘛。这个市场肯定有钱赚，但是呢，永远充满比你会秀身材的人，他们颜值比你高，又比你年轻，又敢露。那虽然他们很可能啊，没有什么专业证照，可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实体健身房也不好做。那你说馆长很红，问题是馆长的风格你也学不来啊。所以运动瘦身还算 OK， 缺点比较少。唯一的就是你要符合资格，你要在众多竞争中更勇于表现自己。 OK， 再来说一个大类别，叫旅游。你会想说，哇，旅游很好啊，哪会有什么缺点，对不对？部落客 YouTuber 变红了以后，可以被厂商招待免费出国玩呢，这简直是梦想成真，是吧？ OK， 其实齁，我觉得缺点刚好就出在这一点，问题就是出在免费这两个字。你想想看、哦、你出国玩的期间，假设你是被免费招待，那你就不会有稿费，对不对？厂商也不会给你什么零用钱啊。那你出国这几天，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投入在可以变现的工作上面？你可能会问厂商说，除了免费吃住和机票，有没有现金的预算？如果你敢跟厂商这样讲的话呢，厂商、哦、可能会觉得你很难搞，以后就不找你了，还跟我们要现金，免费招待你去玩就不错了、哦、市场上这么多旅游部落客，每个都想免费出去玩，你不要这个机会，我就给下一个排队的人、啊、所以旅游部落客、哦、看似风光啦，其实很穷啦。我自己就在想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出国玩，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会赚钱的事情，然后赚够了钱自己去，对不对？又自由，又不用写文章，又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我曾经就有遇过厂商，他邀请我一个人去，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一个人去有什么好玩的，我可不可以带全家去？后来就没有再理我了、啊、他可能就去找一些单身的部落客了，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我太难搞了。 OK， 所以虽然、啊、话这么说啦，遇到好的商业机会，例如说厂商可以全额补助带我全家去的，诶，那我还是会答应。不过我觉得被厂商免费招待出国玩、哦、这就是一种成就。如果你已经解开这个成就了，你一样会腻，你还是要回到现实，你要把出国玩当作工作，那这个工作可不可以让你赚到现金？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你就要三思了啊！除非你还没有解开过这个成就。 好，再来一个类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类别、叫教学或是整理。基本上、这个类别没有什么缺点啦、硬要说的话呢，就是 step by step 的教学内容制作起来比较累，特别是如果你要影音教学的话，软体教学、烹饪教学，如果是拍影片的话，你这个内容的构成、事前的准备功夫、画面的呈现都会比较复杂、如果你想做的比别人好的话。 OK， 再来一个类别、我把它统称为美女啦、美女类。因为网友是这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不对？如果你是美女，像我现在每天在 FB 上看到那个 Real， 很多来自全世界的美女都在那边跳舞给我看、跟抖音一样。那我是觉得它会产生任何的商业价值吗？然后看你的这些人，这些观众对你会有非分之想，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怪叔叔，一些变态哦。然后所以你自己人身安全要注意哦。那除非你是男生啦、就是说你写这方面的东西，例如说 AV No.1 啊，或是中子通啊这类的大叔，那你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人身安全的问题啦、OK， 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你的 TA 的注意力不集中，有下一个比你敢露的美女，他们就忘记你了。所以最大的缺点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如果没有主题，只是长得漂亮的话，只是敢露的话，那基本上你只是网络上的一道流星，闪过一下就消失了。好，下一个类别非常多人写，就是美食烹饪。这个我看过很多美食部落客，从我认识他们到现在，体型已经完全变形了、所以如果你把吃当作职业，那你的职业伤害就是变胖。你可能觉得变胖没什么、事实不是，胖呢是百病之源，所以变胖是对于你的健康有害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份职业。虽然很多人爱看，流量也不错，可是呢餐厅厂商的行销费并不算高，然后再加入进入门槛很低，所以滥竽充数，竞争激烈。我自己觉得这个主题、不宜久留，应该要赶快转型成为这个餐饮顾问之类的，把你的钱和健康都赚回来。下一个类别呢，宠物亲子。这个缺点就是高门槛啊，你得要先结婚有小孩，或者是有闲钱养毛小孩。只不过这个主题哦，有点怪怪的，它不应该是主题吧。这个小孩有他自己的人生，你可以描述记录带到他的成长、但是不应该把小孩变成你网站聚光灯的焦点，这个焦点应该是你自己。那毛小孩就不一样了、这个宠物是 OK 的，是可以当做一个主题的。好，再来一个类别呢，彩妆医美。这个缺点就是说你会被很多人酸啊，说你是什么人工美女啊，全身上下都假的啊。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心态坚强，就没什么太大问题，除了就跟上述的美女问题是一样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你没有专业，你也很快就消失了。再来一个类别、命理星座。对于这个主题我想了很久，其实我好像想不出什么坏处，就是最多就是被人家说不准，但是那有什么关系，股市名嘴财经专家也不准啊，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不准是合理的。那如果我们硬说出一个缺点的话呢，我想应该就是很多人不相信，所以它并不算是大众主题，但是它对于婆婆妈妈们非常有效、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每天晚上 FB 墙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心理测验，很多婆婆妈妈们还会自言自语，口口声声说不准啊不准啊，可是明天呢继续玩。 OK， 下一个类别叫装潢。我就问大家哦，有哪一个专业的装潢部落客有在频繁更新的吗？原因之一很可能是自己太忙了，原因之二呢，也可能是因为受众太小，因为这个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上网看的东西，除非呢，你可以做到像九妹这样子，高制作去日本看房，做到这种规格，那就会很多人看了、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 OK， 再来一个类别，财经简报跟励志。这三个主题不是一样的啊，财经简报跟励志三件不同的事情嘛。对，之所以我把它们归类在一起、是我真的想不出它们会有什么坏处，写这三个主题好像找不到任何的缺点。我再说一次哦，财经简报励志 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缺点的。好，下一个主题，两性。两性是这样啦，对于没有标准答案的主题，坏处呢，就是会引来很多的反对声音。然后你自己的出路呢，除了出书，成为两性专家，还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我觉得不多哦，除了你自己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那我曾经讽刺的在 FB 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所谓的两性专家，到底是结过很多婚，又离过很多婚，交过很多男女朋友，然后又分手，经验丰富的这样叫专家，还是说婚姻美满，然后初恋就结婚的人叫做专家呢？哦，大家可以想想看。OK， 下一个类别，穿搭。我认为啦，这个主题比想象中还要小众。为什么？因为你要先去除掉大部分的男性。我就问各位听众啊，如果你是男的，你会去搜寻今天衣服怎么搭这样的问题吗？我想是不会吧。 OK， 那再来说女性，如果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不是穿名牌，他身材不是很好，脸不是很模特，你可能也不会信服他或是追踪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主题要做到好其实很难，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吸引到男性的话，那就会偏向美女这个主题了。所以穿搭的缺点就是我认为太小众了。好，下一个类别，政论。我就问大家啦，你每天在网络上评论政治，能为你带来什么商机吗？我认为不多，但是还是有可能。第一个呢，是像朱学恒这样子变成电视来宾，赚通告费，加强个人品牌。第二个呢，是像486先生这样深化绿粉的关系，然后多卖几样商品。第三个呢，是被国民党邀去当这个数位诸葛亮。我问你，这件事你想要的生涯吗？好，我知道批评政府、骂政府啊，简单又可以聚集人气，还可以释放心中的怒气，好，让自己身体健康一点。但是抱怨总是不好的，好，它无法为你带来好运的。OK， 下一个类别，游戏。哇，游戏啊，最大的缺点就是伤身啊。如果你是年轻人，你有本钱可以去熬夜玩，可以一直开直播，眼睛也可以过度的使用，这 OK 哦。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你的身体就不允许啊。好，再来说情色啊，情色可能就像刚刚我说的 AV number one 啊，或是中指通这样子。这个第一个还是伤身哦。好啦，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公众形象不好啊，而且还有个隐忧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做大了，品牌做出来了，很有可能黑道会找上你啊，要你分一杯羹。当然我希望是不要啦，祝福大家。 OK， 下一个类别呢，搞笑类。我觉得搞笑啊，好笑啊，幽默啊，这应该就是多数综艺类 YouTuber 的共同主题。那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啦，不一定啦，我觉得是你无法卖知识型商品。因为看你的观众是属于那种有时间看你的人啊，我再讲一次哦，会看综艺类的观众是属于有时间看你内容的人。因为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我说的创作的三件，娱乐性、教育性跟启发性，我自己是觉得娱乐性跟教育性两个大圈圈的这个重叠性是没有太高的。好，再来第二个缺点，就是你要一直想梗啊，然后你的制作费会越来越高，对不对？因为你要制作比竞争者更好品质的内容，而且你的观众喜好多变，就是你变得要有团队帮你，再导致制作成本增加。那如果你的广告业配收入跟不上，你可能就被淘汰了。你的观众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忠诚度的啦，跟美女一样，永远都会有下一个比你好笑的人。 OK， 再来一个主题，转贴啊，转贴。对，我把转贴当作一个主题哦。缺点是这样啦，我是觉得一个人是要多没有自己的观点，才可以放低自我去做内容农场啊。那你说做内容农场转贴别人的文章有没有流量或广告收入呢？答案是有。但是有没有其他发展跟未来呢？答案是没有。再来类别，赚钱。我觉得赚钱其实就跟刚刚我说的财经一样啦，没什么太大的缺点，但是你不要骗人就好。下一个类别，网络。我觉得网络趋势很棒，很有专家感。如果要说它的坏处的话，就是你会很容易陷入资讯焦虑，你必须大量的 input 跟 output， 就跟我一样，然后呢导致自己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压力很大这样子。 OK， 下一个类别，心情分享。这个坏处就是现在已经很少人在看这个心情分享类的部落格，我们现在上网都是要看娱乐性的、教育性的， 那你也不是什么名人，所以很少人会去关心你的心情啦。 OK， 下一个类别，漫画。这个缺点就是要想梗啊，不然就沦为画匠，没有自己的想法，都是画别人的想法为主，就慢慢失去自己独立思考能力了。漫画当然很吃香，如果你的梗很多的话，那基本上也没什么缺点。下一个类别，文创类、艺术类。啊，这个很明显的缺点，受众少，厂商预算不足。所以下一个，摄影。摄影的缺点就是太竞争了，所以出路也竞争。你想想看，台湾有多少婚摄、人像摄影，所以都赚不到什么钱啊，太竞争了，价格战。哦，很多都添加相关的视觉或是影音制作服务才可以继续维生啊。好，最后加满一个很多人写的主题，就是书评。我看很多人写书评，不管是文字还是 YouTube， 这其实跟影评很类似，就是没有什么变现的可能。出版社每月寄书给你看，你帮忙写文宣传，然后呢你怎么赚钱？好，当然你可以聚集很多知识分子，你的 TA 愿意投资自己脑袋的比例应该比影评多，那你也可以借此推出自己的课程。可是重点来了，如果你杂学什么书都看，那你要推出杂课吗？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认为书评最好只限于你专业领域的书，你在写这个领域的专业文章的范畴之中，相关书籍只是其中一个单元，或者是你的部落格分类，那这样你才可以推出该专业的课程，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书都看、什么书都写的书评部落客。好，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专业，你的专业就是看书。但是谁不会看书呢？ OK， 以上各主题的坏处仅供参考，请千万不要阻挡你的写作热情，因为每一个主题我觉得好处还是比坏处多的。 OK， 希望这一节节目有帮助到大家，也请各位每天继续创作哦。谢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